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健康金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雪霜，欢迎大家的收听。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有两个时间段播出，下午的16:30到17:30，您听到的是首播，在中波1161前和调频89.7兆赫，晚上21点到22点呢，是我们带来的一次重播节目，在调频105.7兆赫，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如果您习惯通过手机终端来收听的话，微信公众号金门广播电视台的下方点击在线收听，我们可以听到两个广播频率，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呢，您要搜索我们的广播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我们在下午首播的过程当中为您开通的电话是233-4567，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沟通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组微信公众号健康金门说的下方给我们留言。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廖文君，我们一起来请进廖主任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医生，我叫廖文君。
今天呢，廖主任呢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生儿黄疸这个话题的超全科普。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宝妈们都想着这孩子出生之后啊，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可是殊不知，没过几天，这才是一个新挑战的开始。特别是当孩子出现黄疸的时候，我们看着那孩子的小脸儿慢慢的就变黄了，逐渐变成一个小黄人儿，这不免让很多新手爸妈们呢手足无措。有人说十个宝宝九个黄，为了减轻家长的担忧，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健康金门特地邀请到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360度全面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黄疸。好，那我们就从什么是黄疸来说起，廖真。
好，这个新生儿黄疸呢是大部分新手爸爸妈妈遭遇的第一个难题，很多家长呢为此会焦虑不已。作为一个新生儿科的医生呢，我经常接到的最多的就是关于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咨询。其实黄疸这个事情呢，细说起来会非常的复杂，因为它不是一个疾病，它仅仅是一个症状，有很多疾病都可能导致这个症状，它的背后呢可能也存在一系列的病理和生理的情况，涉及到的基础理论会很多。作为家长呢，大家也不需要也不容易掌握这些复杂的理论，因此呢我今天呢会把临床上最常遇到的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呢帮大家做一个理解，让大家客观来看待这个问题，减少不必要的焦虑。
好的。
然后这个黄疸呢，我先讲一下什么叫黄疸。首先我刚才也说过了，黄疸呢仅仅是一个症状，虽然我们常说新生儿黄疸，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新生儿，严格来说新生儿指的是出生28天以内的宝宝，其实很多孩子的黄疸它可以由新生儿期一直持续到生后的2个月甚至3个月，这里我们一并统统叫为新生儿黄疸，也不做严格的区分。黄疸其实的它的本质就是血中间的胆红素的升高，因为我们的胆红素是橙黄色的，所以在皮肤和黏膜上就会呈现出黄色，这就叫黄疸。而血液中的胆红素的升高，在医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呢高胆红素血症。
刚刚所说黄疸呢，它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我们所说的这个新生儿黄疸，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好像就是刚刚出生的那一段时间，是吧？
对。
但是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出生28天以内，可能就是甚至是出生之后2-3个月，有的孩子还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
您这中间还提到一个高胆红素血症，我们都有点念不清，就是我们俗称是黄疸，是因为血液当中的胆红素升高，所以呢你们把它叫做高胆红素血症。那么我们就很奇怪了，就是引起宝宝黄疸的这个胆红素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就只有新生儿有？你看年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就不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了啊。
好，我来讲一下这个胆红素呢，它主要的来源呢是红细胞破坏之后的一个产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其实都有新的红细胞的一个产生，同样每一天都会有衰老的红细胞在破坏。红细胞破坏以后呢，其中红细胞的中间的血红蛋白就会经过一系列的生化的改变，会最后变成一个胆红素。血中间的胆红素呢，会经过肝脏的一系列处理，最后经过我们胆道系统，经过胆汁一起排到肠道，然后随着粪便一起排到体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小部分的进入肠道的胆红素会重新被吸收入血，所以理论上来讲，血中间的胆红素应该非常的少。这一部分被重吸收的胆红素绝大部分还是会按照原来的途径回到肠道，最终排到体外。这就是我们血中间胆红素的一个产生。
为什么新生儿它容易出现黄疸呢？
好，这个新生儿为什么最容易出现黄疸，在我们成人一般是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肝炎啊，一些特殊疾病才会发生，但新生儿黄疸几乎是每一个宝宝都会发生的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它相对处于一个比较缺氧的环境，它是有大量的红细胞的。出生以后呢，胎儿脱离母体之后呢，这个红细胞会大量的被破坏掉，这样它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胆红素，我们血中间就会出现我们所见到的黄疸。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新生儿的他的皮肤的表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慢慢的就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黄，这就是他的一个表现，是吧？
对，就是黄色了。
那么这个胆红素升高之后它的危害是什么呢？
胆红素升高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呢，是因为是胆红素它是具有神经毒性的。正常人的血液和脑组织之间有一个血脑屏障，有一个叫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
对，有一个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是可以阻止我们血浆中的所有的有害物质，包括胆红素，它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但是当血中间的胆红素升得过高或者过快的时候呢，或者某种疾病状态下，这个血脑屏障的通透性会增加，也就是血脑屏障会遭到破坏。那这个时候呢，一部分胆红素就可能通过血脑屏障引起我们细胞的死亡，发生胆红素引起的一个神经功能障碍。这就是
神经功能障碍。
对，这就是会发生胆红素脑病，也就是神经毒性。医学上我们通常叫它急性胆红素脑病，或者是核黄疸。
核黄疸和急性胆红素脑病。
对。然而这两种疾病的神经损害呢，它都是永久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听起来呢，因此对这个孩子的损伤，如果一旦发生胆红素脑病的话，损伤会很严重，听起来也会很可怕。当然呢，
这个损伤之后孩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这两种疾病
胆红素脑病的主要表现呢，比如说它是一个核黄疸的一个四连针，比如说听力障碍、牙釉质的改变，包括我们的手足徐动症，就是手像滑桨一样的一直的运动等等。
哦，这就是这个神经功能的障碍。
对，这个功能而且是不可逆的，是永久的。
当
然呢，比较幸运的就是，虽然听上去呢可能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核黄疸在临床上非常非常的少，大家也不必要那么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孩子的黄疸呢并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而且现在呢，爸爸妈妈都非常注意，在早期的时候就给予了一个适当的干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确实是现在的爸爸妈妈们啊，长辈们呢，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都是非常在意的。今天您过来的时候，我就也提到了，为什么好像早期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黄疸啊没有那么的重视，但是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并没有啊，那个时候宝宝们也有黄疸的情况出现，但通常大家好像就是过几天觉得没什么事儿， 然后呢就没有怎么去管它。但是现在对于这个黄疸来说，咱们的爸爸妈妈、准爸爸妈妈们呢都非常的关心。有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孩子长期的这个黄疸不消退的话，他们会有点
焦
虑啊。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手爸妈们在遇到孩子有黄疸之后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哪些情况下是这些爸爸妈妈们需要留意的？
好，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上呢讲的最多的，也一共有五个方面。如果宝宝出现这五个方面的任何一项呢，就希望爸爸妈妈一定要带孩子啊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宝宝的黄疸如果出现的太早。什么叫太早呢？就是黄疸呢生后24小时之内就出现了。一般
24小时不对吗？
24小时以内就开始出现黄疸了。
应该是什么时间？
应该是生后2到3天才开始黄。就是每一个宝宝虽然都会黄，但是这个黄疸一般是生后第二天
出生
或者第三天才会开始。
2到3天、
对，但如果过早的话，也就是生后24小时以内，这个黄疸就已经出现了的话，那么一定要引起爸爸妈妈的重视。
有什么问题吗？它表示什么吗？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宝宝和妈妈的血型不合，有一个溶血，才会这么早出现黄疸。所以生后24小时之内呢，如果出现了黄疸，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当然，一般这种情况发，就是临床上出现最后严重并发症的这种几率非常低，因为刚刚出生24小时之内的时候呢，很多宝宝还在医院住院，肯定是没有出院的，对吧？
对。
那么那个时候，产科的医生和护士他自然会留意到这个问题。他产科医生和护士每天早上查房会发现，咦，你的宝宝怎么这么黄？就会让你去专门查一个胆红素，或者去监测一下黄疸情况，这样很快就被我们筛出来。这种情况，
宝宝和妈妈如果血型不合，这个会有什么？
如果母亲和孩子血型不合的话，那么母亲在怀孕期间，十月怀胎期间，肯定会有很多血液会通过这个母脐带胎盘会到孩子体内嘛，所以宝宝体内肯定就会有妈妈的血，对吧？而这个妈妈的血跟孩子的血如果血型不一样的话，就会导致妈妈的红细胞来破坏孩子的红细胞。就像我们临床上输血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输同型血，不能输不一样血型的血，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妈妈和孩子血型又不一样，这个时候妈妈的血又到孩子体内了，势必就会造成孩子的红细胞大量的破坏。那这个时候红细胞一破坏，就产生生成很多胆红素，这就是胆红素的来源嘛。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黄疸出现的很早很重。所以如果是24小时之内出现这个黄疸呢，家长一定要注意。当然这个时候一般都在医院住院期间，一般来说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因为有产科医生护士来保驾护航。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种情况
需要注意的。
对对对，第一种。第二个就是身后5到7天的黄疸，因为这个时候的黄疸最容易被忽视掉。一般来说身后2到3天孩子就开始黄了，到5到6天的时候，家长可能还认为，哎，这个时候还是应该黄，对吧？其实这个时候是黄疸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了，就是一般来说，生后2到3天开始黄，5到7天到达一个高峰期。但到高峰期的时候，因为家长已经觉得，哎，不是医生跟我说每个娃娃都会黄吗？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就缺乏经验，他又不能及时观察到黄疸已经到一个高峰期很重的时候了。那在这个时候，建议在这个阶段，就是在黄疸最高峰的时候，生后5到7天呢，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来监测黄疸，就是这2天一定要多带孩子来，尽量是每天要做一次黄疸监测。如果这个筛查的结果比我们要求的值要高一些的话，一定要就要去干预去治疗它。这是第二个，黄疸在高峰期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黄疸如果始终不消退这种情况，因为虽然每一个孩子都会黄，但他黄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一般是出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我们的主育儿是2周之内就应该消退了。
有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主育儿2周。两周、
啊、
早产儿一般在4周左右，早产儿时间可能会更长。所以如果说足月儿的黄疸已经超过2周了，早产儿的黄疸已经超过4周的时候，这个时间就一定要带宝宝来医院，让医生做一下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导致他的黄疸一直不退。
一直不退一般是会有哪些原因导致他一直不消退呢？
一直不消退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临床上往最好的方面讲，最好的方面去想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常见就是母乳性黄疸。但是也有一种病理性疾病，我们叫婴儿肝炎综合症的，它也始终不退。
哦，所以就要排查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对症，是吧？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第三种情况，如果黄疸始终不退的时候，
嗯，
我们一定也要引起重视。
嗯，
那么第四个就是黄疸退了又升起来，我们叫退而复现。
嗯，
这种情况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家长也一定要带宝宝来就诊，因为
退了之后
又升起来，
升黄疸。
对，因为一般来说生后是2到3天开始黄，5到7天到一个高峰期，2周就应该是消退了，
消退，
对不对？
嗯，
如果2周你的宝宝已经消退了，一过了2天之后发现他又开始黄起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他退掉就应该完全退掉了，不应该再有了。
嗯，黄疸它是不太可能会再次出现的，
对对对，它一般是不会再退而复现的。如果退而复现，
嗯，
最常见原因我们多见于就是感染了，就是宝宝比如说
这种感染是指什么感染？
呼吸道感染啊，肠道感染啊，
嗯，
皮肤感染啊等等，
嗯嗯，
都有可能会导致宝宝的一个退而复现。
哦，
所以说黄疸的退而复现也提示着宝宝是有某种疾病了。
嗯，
只是他不会表达呀。
他退了之后又出现黄疸，在这个时候除了就是变黄之外，
嗯，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
会有的，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家长他比较有经验或者观察比较仔细的话，就会发现你的宝宝吃奶会有变化，体重会有变化，甚至伴随有呼吸啊、精神反应啊、活动度的一个变化。
嗯，这个好像对于刚刚出生的宝宝和刚刚做这个新妈妈、新爸爸，他们好像
对
缺乏经验，啊，
可能是有点困难。
对，
就这样吧。总而言之，如果你的宝宝黄疸退了又升起来的话，你就到医院来
看。
对，
因为这个时候一般都已经回家啊，回家在坐月子期间了，是吧？
对，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出院了。
嗯嗯，
好，还有就是最后一种情况，如果你的宝宝不明原因的出现了不吃奶，或者吃奶很困难，喂养很困难，精神反应活动度比较差，容易睡觉，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尖叫呀、抽搐啊、发热啊等等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往往就是我们说胆红素痨病的一个前驱症状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医，不能再延误。
嗯，这个就是你前面所说的这个神经功能障碍的那种吗？
对对对，就是我前面说急性胆红素痨病的一个最前驱的一个症状。
嗯，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吃奶的这种情况，可能这个爸妈们有时候还无法判断，但是如果有尖叫、抽搐、发热，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孩子出现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嘛？这个应该是能够反应过来，需要立马带孩子去就医的。好，刚刚说到了什么情况下啊，新手爸妈需要留意一下。第一个是出生之后24小时之内出现黄疸，黄疸出现的太早，这个不对劲儿。第二个是出生之后5到7天的黄疸，本应该是在黄疸的高峰期，但是呢，它是5到7天之后才出黄疸，这个时间也是不对的。第三个，哎，不对呀，您前面不是说还有这个2到3个月之内也有出黄疸的吗？
5到7天，我指的是高峰期的时候一定要来监测黄疸。
哦哦，这个是监测黄疸是吧？
一定要留意。对对对，
哦哦哦，
嗯，
好，第三种情况是出生2周之后，啊，出生2周之后黄疸没有消退，就是黄疸是2周左右消退。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它没有消退的，需要注意。第四个是黄疸消退了，又出现了黄疸的这种症状、这种表现的。第五个啊，就是出现了像刚才所说的啊，不吃奶、反应差、嗜睡、尖叫、抽搐、发热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需要立即去就医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比较专业的了，这个黄疸它有检测的方法吗？还是我们就是看一看，就是感觉到面色有些发黄呢？你们还有专业的检测方法吗？
这个当然是有的。
嗯，
我们一般来说让家长判断，就是看看你的宝宝皮肤巩膜有没有黄染，其中眼睛看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对，眼白。
眼睛也会黄吗？
眼白，对，最开始最明显的就是眼睛，因为眼睛这个眼白很明显是白色，如果一黄的话就非常明显。
嗯，
所以说这个眼白就是我们讲家长经常观察你的孩子眼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巩膜是不是黄色的。
嗯，
然后再看看你的整个脸色，开始生下来红扑扑的脸，忽然间小宝宝变得有点黄黄的、黑黑的，那就说明他有点黄了。
嗯，
然后最后黄的位置其实我们见到的手心和脚心。
嗯，
一般来说黄疸最后的地方是手心 心和脚心。当你的宝宝手心和脚心都已经变得很黄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胆红素已经很高了。
嗯，
所以这是我们肉眼判断的。当然这个肉眼
基本上通过这样的几种方法
来判断，但是呢，这种判断肯定是相对不是很准确的。
嗯，
在医院的话，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无创的，我们叫经皮测，就是我们用一个仪器在宝宝的皮肤上摁一下，它就能够出现一个这个黄疸的指数，就是告诉我们黄疸指数多少。这种
哪一块皮肤都行吗？
一般来说我们测三个地方取一个平均值，一般就是额头，然后呢面颊和你的这个眼睛旁边，眼旁，
都是在脸上。
对，都在脸上测，然后这三个部位我们取，测三个部位以后呢，我们取你的平均值是多少。
嗯，
因为这三个地方皮肤最娇嫩，然后也最薄，测出来值相对就比较准确。
嗯，
所以一般来说这是经皮测的一个办法。这种办法的好处在于呢，肯定它很方便，
嗯，
也无创，宝宝也不痛苦，就在你皮肤上摁一下，很轻松就测出一个值。
然后就是有个数字是吗？
对，有个数字。一般来说比如说13点几、12点几、10点几，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宝宝妈妈会问我们，我们这个宝宝十，比如说15了，要不要处理啊等等，这个值都是经过皮肤测的。
哎，如果没有出黄疸的时候测这几个地方，它数字是零吗？
一般来说至少是5以下。
哦，
至少我们5以上才能肉眼看到一个黄。
哦，
所以肯定是5以下。我们测我们自己一般就在3、2、3的样子。所以都就是这个黄疸，只有你黄了才能测出紫来，不黄的话一般测紫。
那皮肤黄的宝宝他会不会比皮肤白的宝宝测出来那个数值大呀？
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对您问到点子上了，就是你看，如果皮肤本身就底色就比较黑的人，他肯定测
出来会高一些。你看我的皮肤就比较黄，如果是这样测的话，那我
对这个
数值可能就比你要大。
对，这个值就没有那么准确了。所以我们就延伸出一种更准确，就是血中间的胆红素值，那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这个就是有创的是吧？
对，那个就抽血了。
哎呦，
抽血
挨一下子了。
对，就挨一针了。如果医生来判断你的这个黄疸值，测出来这个值跟你这个症状不是很相符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建议你做一个血的检测。但是一般来说，因为新生宝宝他的这个皮肤都很菲薄很娇嫩，他不像我们大人角质层很厚，所以我们之间的误差会很大，但是孩子跟孩子之间误差比较小，只是人种不同，比如说白人和黑人之间可能会有差距，但是我们都是黄种人，所以我们真正的差距并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宝宝已经生活20天了，甚至25天了，日龄比较大了，这个皮肤慢慢就长了，就没有那么新生儿那么菲薄了，那个值肯定就没有，就不是那么的准确了。所以我们一般超过20天的孩子来测黄疸，我们就建议他不要再进皮测了，我们就直接进血测。对，就查血。那么查血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它非常准确，它能够准确的反映血中间究竟有多少胆红素，你这个值究竟有多少。我们的经皮测都是一个大概，
对，
一个初筛而已，
可能会有一点误差，
对，会有一点误差，因为你要通过皮测来反映血中间胆红素的值，肯定是一个，只能是一个大概的值，是一个筛查而已。
但是它这个，也就是经皮测的话，它做一个普通筛查还是蛮好的。
对，
它又不疼，对宝宝没有多大一个影响，爸爸妈也不心疼。
对，这个就挺好的。
因为明摆着这个孩子看起来这是一个正常的黄疸的话，可能就会做这个经皮测。如果说发现或者是怀疑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就会采用
血
查血的方法。
对，
但是手上扎一下还是
油精也有这种末梢血查的胆红素有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是采用静脉血，就是抽2毫升一管血。
那这是你们专业的方法啊，一个是有创的，一个是无创的，两种呢都是你们专业的方法。对于爸妈来说，您前面也说了，我们是看这个眼睛，
对，
这个
肉眼来判断，
对，看面色，最后是看到这个手心和脚心，
对
吧？
对。
那么我们直接用眼睛来判断孩子的黄疸，这个靠谱吗？
是我刚才也讲过了，如果单纯我们眼睛来判断的话呢，你可能作为爸爸妈妈呢，你只能判断一个大概，你判断一下你的孩子到底黄不黄。如果你想知道到底这个黄有没有对孩子会不会产生影响啊，这个黄到底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啊，可能还是需要你到医院来做一个皮测。因为你眼睛看的话呢，刚才我也说了，主要是从眼面部开始，从眼睛开始，就是我们说的巩膜开始，这个 整个黄疸的黄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的，
嗯，
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观察，然后随着你个整个胆红素的升高，就是黄疸越来越明显，因为两到三天以后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嘛，到五到七天就到一个高峰期了，
嗯，
随着你这个胆红素越来越高的时候呢，这个黄疸就会逐渐从头到脚，
嗯，
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它就慢慢的就会越离心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出现了，也就是说最后的位置就是手心和脚心，
嗯，
所以当你看到手心和脚心的时候呢，出现的范围已经这么广了，黄疸已经这么重了，就说明你血中间胆红素值肯定很高了，就一定要到医院就诊，
嗯，
一般是这样的。
嗯，你前面提到的那几个时间啊，就是出现黄疸的时候是两到三天，
对对对，
啊，然后高峰期是五到七天的那个时候啊，
对对 对，
那是不是五到七天那个时候孩子看起来是最黄的时候，到后面那个黄就慢慢会有点消退？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黄疸一般是从身后两到三天开始，
嗯，
然后逐渐在一个高峰往上上高峰，上到五到七天之后呢，在这个高峰期呢会停留个五到七天，停留两三天嘛，
嗯嗯，
然后再逐渐下降成这样一个抛物线的一个性质，
哦，
是这样的，
哦，
一般就两到四周就应该完全退干净了。
嗯，好的，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廖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新生儿黄疸的一个超全科普，我们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或者现在呢准备孕育孩子和这个准备生宝宝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呢，都可以关注一下。节目当中进行的时候，下午16:30到17:30是首播，在亲们综合广播；晚上21:到22:重播的时间是在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好的，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
疾病防治，
中医养生，
科学健身，
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今天的健康经门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经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廖文君为大家带来新生儿黄疸的超全科普。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黄疸，为什么新生儿容易出现黄疸，胆红素升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什么情况之下咱们新手爸妈需要留意的，还有专业的胆红素的检测方法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爸妈们能不能完全就是靠我们的眼睛来判断孩子的黄疸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通过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金门综合广播继续收听，晚上的重播时间是21:到22:在调频105.7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前面呢我们在说到这个黄疸的时候啊，提到过关于这个病理性的黄疸和生理性的黄疸，那么基本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生理性的黄疸就是我们不是说每个孩子出生之后都会得黄疸吗？那么这是一个挺正常挺自然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
如果说黄疸出现的时间出现的时长都在可控的这种范围之内，它自己又消退了，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黄疸。
对对 对， 对，
病理性的我就不知道了啊，廖主任仔细的来说一下区分这个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
好，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会遇到爸爸妈妈这样的询问，哎，我家的宝宝到底是生理性的呀还是病理性的呀，
嗯，
或者是问我们，我的黄疸究竟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们就开始要治疗啦，要需要干预啦，就属于是病理性的呀，
嗯，
经常我们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呢这个生理性或者是病理性的黄疸呢，其实我们 不能单纯的以这个黄疸的数值来区分。
嗯 嗯
因为这个黄疸数值刚才我也说了，特别是经皮测的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皮肤的这个菲薄程度啊，
嗯，
你人的种族呀，甚至你的地区啊，遗传啊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个宝宝这个黄疸究竟是一个生理性还是一个病理性呢，是需要来综合判断的。
嗯
嗯，医生会根据什么来判断？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发生的时间是不是身后24小时以内发生的？那这样的肯定属于病理性的，对吧？
嗯，
比如说发生的时间呢、啊，进展的快慢呢、啊，然后围产期的时候，你宝宝有没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啊？嗯，等等，有没有一些妈妈有没有一些合并症啊？这些综合因素来判断的。也许我说到这里呢，大家会越听觉得越糊涂，怎么这么麻烦，这么复杂？
这个意思是说，他还就是您刚才前面不是说有创和无创的那种专业的检测吗？
嗯、
那即使是通过血液检测，他也不能单纯的只靠这个数值来判断他是不是病理性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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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那么病理性呢？一般来说，我们肯定不能单纯的凭一个数值，要通过很多综合因素来共同判断，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的这个黄疸发生的时间、
嗯、
黄疸进展的程度、
嗯、
你包括你围产期、母亲围产期的一些孕产期的情况等等来判断这个数值究竟是属于病理性还是生理性的，它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所以说呢，这样听起来可能就很复杂。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其实只需要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只需要关注两个问题就够了。第一个就是你们的胆红素是否已经高到了一个很危险的程度、
嗯、
这是第一个，
高到危险，
高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
危险的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嗯，对，这一点就很好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超过了我们的安全范围，那么肯定就是需要治疗了嘛。具体到底是需要多高，我们就需要治疗了。后面我在治疗的地方也还会跟大家详细再讲。
那个胆红素的它的这个数值，它是不是会随着它出黄疸的不同的时间会有变化吗？
对对对，胆红素的数值随着你的宝宝的日龄，比如说你刚刚出生的2到3天，哎，我们肯定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叫危险程度。那么到5到7天的时候，你这个危险这个值可能就不算是危险的值了，
嗯、
我们又会再变一个值，
嗯、
对吧、
嗯嗯？
可能到2周以后，这个数值我们又有改变，所以这个数值在它日龄不同的时候，
就
我们
这个数值它也是一个抛物线的，
也是不停的在变化的，
就是和我们出黄疸的那个时间，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单纯说什么样一个数值叫、究竟叫病理性了，就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家长第一个需要关注就是你的这个胆红素是否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了，
嗯、
那么这个程度根据它日龄的不同，它的标准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但是这个好像就只能够通过医生这边的专业判断，
对对，
家长靠眼睛看那是不行了，
对，肯定是要来测的。
嗯，
好，第二个就是家长需要关注就是这个黄疸是不是有其他疾病导致的。我刚才说了、
嗯、
黄疸仅仅只是一个症状，黄疸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病、
嗯
就是、
这个意思是其他还会有一些病，它的表现
是黄疸
症状，是黄疸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黄疸本身呢是有很多很多疾病可能导致的一个症状而已，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疾病，
嗯嗯、
它的下面可能就是你看到的是黄疸，其实可能只是看到冰山一角了。
还会有哪些病它会有出黄疸的这种表现呢？
嗯，比如说我们说的呼吸道感染。皮肤感染就是感染这一大类，对吧？感染了可能
会出黄疸。为什么呼吸道的感染还会出黄疸、啊、
凡是感染了都会导致黄疸加重或者黄疸退而复现。
哦，
不是单纯的呼吸道的感染、
哦、
你包括你的皮肤的感染、
嗯、
比如说脐部花脓啊、脐、
嗯、
炎啊、
嗯、
皮肤上长疮，我们说皮肤感染等等、
嗯、
所有的感染都会导致黄疸。
是不是就是新生儿在出黄疸的这一段时间如果有感染，那么他就
会
有出黄疸的这种表现。
对对对、
在其他的时间，比如说孩子已经稍微大一点了、
嗯、
他那个时候是不出黄疸，如果还碰到有些感染的问题，他的表现就不会是变黄的这种。
一般来说新生儿期
啊
都会有这种情况、
啊、
再大一点可能就会好一些
啊。
新生儿期好，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婴儿肝炎综合征，或者他胆道的闭锁，或者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
嗯、
这些特殊的疾病，它都会导致孩子的黄疸，所以这就是家长需要去关注的两个问题。
嗯，好，就是这两个方面，嗯，家长把它把住就行了哈。
对对对。
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孩子就是2周才能退嘛。
嗯。
一般1周以内，这个孩子和妈妈就已经出院了。 在两周之内的这个时间里还要多次到医院去测一下是吗？
是的是的，就说一周以内宝宝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肯定是在医院监测，很方便，
那个很方便。
好，那出院以后呢，在两周才会慢慢消退，对不对？那么在两周以前你肯定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就5到7天左右这个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经常带孩子来测。两周以后如果你的宝宝已经退了，你就可以不用再来测。但如果你的宝宝没有退呢，所以你还要带他过来监测黄疸，或者是你退了以后在家里面又突然发现我宝宝的巩膜怎么又黄起来了，那也需要再到医院来就诊。所以说在新生儿期我们经常见到甚至一个月的孩子来测黄疸都有，只要黄都要来看一下。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黄疸在正常的生理性的这种黄疸不需要治疗，让它自己慢慢的退掉就好。那么如果说碰到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这个黄疸怎么治呢？
黄疸的治疗，一般来说呢，我们黄疸的治疗呢，就是最经典最传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光疗。当然如果
光疗，
光疗，对，就
是
我们
从蓝光，是不是我们在医院看到的就是那个把宝宝们放在那个小盒子里头照的那种，
我们叫蓝光箱，对对对对对，一个蓝光箱，对对对，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像一个盒子一样，就是一个箱子，一个暖箱，但这个箱上，这个暖箱上面呢，我们配了一个蓝光灯，这个就让宝宝睡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这个灯呢就照射着它。现在这个蓝光治疗呢，效果就是目前最经典、最有效、也是无创的，最好对孩子黄疸退黄最好的一个办法。过去呢，我们就是在很多年前，我刚刚上班的那个时候啊，那个黄疸退黄疸时，我们那个蓝光它就像我们这个白炽灯一样，照上去像照晒太阳一样，还会有点热。宝宝在里面就经常会出汗，大汗淋漓的，很不舒服。
蓝光没有温度是吧？
对，那个时候的灯，那个时候很多年前那个灯是有温度的，就是像我们这个灯。我们照这个白炽灯一样，还是宝宝照的还是很热，像晒太阳一样嘛，他就肯定不舒服，会流汗，会大汗淋漓的。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蓝光治疗呢，它会越做越先进了。现在这个光全部是冷光源，你去摸这个灯，什么时候就是照12个小时去摸这个灯
都
是冷
的，
对，都是冷的，我们叫冷光源。所以这宝宝在里面就跟平时就在家里面睡床上睡觉一样，就没有任何感觉。然后我们也会把他的眼睛啊，包括生殖器啊，这些很重要的部位都会保护起来，不能让这个光照到眼睛和生殖器嘛。然后所以这样宝宝就相当于就在家里睡觉一样，我们也给他铺一个床铺，下面也垫得很暖和的。
这需要照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呢，每一天我们一般根据他的情况在6到12个小时一天。
6到12个小时。
对对对，但是照完之后可能会根据他的疾病的不同，就是发生黄疸原因不同，我们也会治疗，比如说3到5天。然后才能等黄疸完全退去了，我们才能让他出院。
这个是针对病理性的黄疸给他们照吗？
对对对，生理性是不用干预的。
生理性的完全就
完全
不用
干预。对对对，生理性完全不用干预，他自然他就会退去。我们就说每一个孩子他生下来都会黄，对吧？那么有大部分孩子其实他都是自然黄了之后自然就退去了，只有一少部分因为某种疾病的原因导致的这种黄疸，那么我们才干预他。
那这种光照的这种方式，它可以治疗所有的病理性的黄疸吗？
对，这个光疗就是说黄疸，我们光疗针对黄疸只是一个对症的处理，就是我的光疗上去可以把你的黄退掉，但是你的病因不除的话，那你的黄疸可能会我退掉之后又升起来，退掉之后又升起来，很顽固，但它肯定是能够把它退去的，但退去之后可能就会你的病因不解决，它始终就会很顽固，退黄效果不是很好，或者退了之后再升起来会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讲黄疸呢，就是治疗的话，针对症状治疗可能就是光疗，当然针对病因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除了这个光疗以外呢，目前就是这个光疗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当然除了光疗以外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个黄疸的程度很重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已经出现了胆红素痨病的早期表现，比如尖叫呀、抽搐呀、发热呀等等这些症状出来之后，就已经提示着医生你的宝宝已经有一个胆红素痨病的早期表现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光疗肯定对他来说退黄的这个力度是不足的。可我们就需要上一个更强有力的，然后是就是有创的，我们叫换血治疗，就是把宝宝的血给它换出来，给它换干净的，没有胆红素的血进去，那么这个创伤就会比较大，是吧？听起来就觉得比较
对。换血疗法，对，听起来对
对，
这么小的宝宝呢，
对，这当然这也就是从 它的整个原理就是直接把血中间的你胆红素全部给置换出来，我换一些干净的血进去嘛，
嗯，
这样就可以彻底的清除你血中间的胆红素，可以彻底的把你这个黄疸给清除掉。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在于它就是有创的，这个治疗对孩子来说，对很多家长来说，它一般是就是不容易接受，
嗯，
但如果黄疸到一定的程度没有办法，对，
对，
如果没有办法，
不得已而
为
之，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们在前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前面我们说，前面已经介绍了那么五种吧，好像是
五
种，
五个方面
必须要观察的这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啊。医生所说的啊，特别是给你明确的提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医生，嗯。有很多的家长呢，他们也会有一些疑问啊。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甚至是有些爷爷奶奶，其实他们觉得自己挺有经验的。
对对对对对。
特别像这个爷爷奶奶呀，还有有的家庭这个四世同堂的这样的，
对对，
哎，老一辈他都觉得自己有经验，以前是怎么弄的啊？比如说这个晒晒太阳，觉得晒晒太阳是可以退黄的，
嗯，
晒太阳可以退吗？
这个多晒太阳来退黄呢，是黄疸治疗上面呢，我目前呢流传最广的，我认为也是一个误区。
误区的意思是退不了吗？
对，我这样说吧，不是完全退不了，但这个效果会非常非常有限。
嗯，
甚至在临床我也听到有些家长说，有些他也听到有些医生呢给他这样建议。
嗯，
晒太阳之所以很容易被推荐呢，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它简单，
嗯，
操作起来很简单，是吧？没有成本，
很自然，
对，很自然，
嗯。
另一个方面呢，晒太阳呢，有的孩子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这个退黄的作用，
嗯，
但是其实从理论上来讲呢，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光疗才是治疗黄疸最有效的办法。
嗯，
光疗的原理就是光疗中有蓝光，这一段波长蓝光可以把胆红素给它就是清除掉。
嗯，
太阳中肯定也会有一定这个波长蓝光，
嗯，
肯定也会有，是吧？
嗯，
但是太阳光中这一部分蓝光是非常非常少的，
少，它还有别的光呢。
对，它有很多别的光。
嗯，
所以晒太阳它能够把胖，这个理论上讲，晒太阳能够把胆红素降掉，这种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微乎其微的。
嗯，
而事实上呢，光就是在这里呢，我也讲一下我们光疗最开始为什么被在临床上被广泛的运用到临床治疗黄疸呢，就是因为最初的时候啊，
嗯，
就在很多很多年前最早的时候呢，因为有个护士他偶然的发现，
嗯，
睡在窗边的孩子，就经过太阳照射的孩子，他更不容易出现黄疸，他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以后呢，
嗯，
然后慢慢的经过研究就发现，因为太阳中的一部分光疗，一部分那种蓝光那个波长的光可以退掉黄疸，
嗯，
这样我们就发明出来一个光疗，
嗯，
这也是光疗来由，
嗯，
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现在为什么我不再建议大家给宝宝来晒太阳来退黄呢，
嗯，
主要就是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效率非常的低下，
嗯，
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你比如面积啊，光照的强度啊，持续的时间等等，
嗯，
是吧？你像我们在蓝光箱里面给宝宝做一个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是6到12个小时才会停止，
嗯，
就这样才有效。你给宝宝晒太阳，不可能晒6到12个小时，这是做不到的，
嗯，
你宝宝也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太阳照射，是吧？你在家里面也可以想象，第一时间你达不到，第二你晒的面积肯定也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就可想而知了。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有的家长可能也还会说，哎，如果我的宝宝只有一点点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晒太阳呢？
嗯，
这个答案我认为依然也是否定的，
嗯，
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不晒太阳，我刚才说第一个效果不好，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本身晒太阳对皮肤对眼睛对孩子来说，新生儿这么娇嫩的宝宝来说也是有个暴露的风险的，
嗯，
对他们眼睛也不好，
嗯，
皮肤也不好，是吧？甚至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宝宿这个晒太阳之后啊，宝宝出现了发热，体温很高。
这个就是用那个晒太阳或者是光照的这种方式的时候，
嗯，
宝宝是需要直接通过他的皮肤的，
皮肤
不穿衣服的是吗？
对对对，要裸露，
哦，
要裸露的皮肤，
那不
行。所以你可想而知，宝宝晒的他是受不了
的。是
的，
是的，
发热长疹子。
哎呀，现在都已经这么好的条件了，也不至于说像以前那样，
对对对，
没有这种医疗条件去晒太阳，那何必要选择晒太阳呢？像以前这个宝宝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用那个秋衣秋裤剪了之后给宝宝做尿片子，
嗯，对对对，
现在都用纸尿裤，多方便。
是是是，
嗯，何必那样呢？
所以说我们综合来评价来说呢，
嗯，
这个晒太阳是一个低效率而且并不安全的一个退黄的方法，不应该，我们在临床上是不应该被提倡的，不对推崇的，
嗯，
好吧？
还有一个呀，我就是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的人说这个喝葡萄糖水可以退黄，这个是真的吗？
其实呢，这个喝葡萄糖水退黄我也经常 在临床上听到家长朋友来跟我们讲，其实这个对退黄来说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你的新生儿本来就不是很大的胃容量，就是撑大了他的胃容量嘛，造成的宝宝的吃奶的减少，排便的减少，反而还会加重黄疸。所以这个喝葡萄糖水理论上来讲不但不会退黄，反而可能还会加重宝宝的黄疸，甚至会影响宝宝吃奶的食欲啊，然后导致他消化不好呀，腹胀呀等等一些宝宝这些一些甚至不好的一些并发症的出来，所以我们更加不推荐宝宝来喝糖水来退黄的。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给宝宝喂这个葡萄糖水。好，今天节目大概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母乳性黄疸。您在前面呢曾经提到过，但是这个母乳性黄疸，我就这个名字来看，是不是这个母亲的乳汁里面对孩子生黄疸有一点影响啊？
是这样，母乳性黄疸呢，其实我们讲理论的话呢，它一般我们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叫母乳喂养性黄疸，一个就叫母乳性黄疸。母乳喂养性黄疸呢，指的就是我们在身后一周以内啊，我们给宝宝喂奶的时候，因为喂养的不足，因为你吃的少啊，你就排的少，所以这样会导致一个黄疸，这个原因导致一个母乳喂养性的一个黄疸。还有一种我们叫母乳性黄疸，这种母乳性黄疸呢，一般就是发生在一周以后了，并不是在是刚刚出生的时候因为喂养不足引起的，是因为一周以后。那这种母乳性黄疸多半是因为理论上来讲是什么原因呢？它的整个发病机制目前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大部分学者就认为呢，母乳性黄疸是因为母乳中的某一种酶的缺乏，导致了宝宝这个黄疸胆红素没办法代谢，所以他就比别人要，就是吃这个妈妈的母乳，要比别人的孩子的母乳黄疸要退的要晚一些，因为他母亲中的这个母乳的某一种酶的缺乏，这是大部分的学者是这样认为，但是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因为这个发病机制并不是那么的明确，所以对母乳性黄疸它的这个诊断呢，我们就叫一个临床诊断呢，经常是需要，因为它没有个明确的发病机制啊，你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检验手段来检测它呀，所以就在临床上我们经常就是通过排除别的诊断以后，然后如果别的病都排除掉了，而你的宝宝又是吃母乳的黄疸一直不退，那我们就考虑是个母乳性黄疸，是这样的。所以母乳性黄疸呢，说到底我们是排他性的一个诊断，就因为长期排除别的诊断了之后才诊断它，所以说也就是说在身后一个星期以后甚至两周以后，你的宝宝黄疸始终都很不退，或者始终很重，而你的孩子也确实是一直在持续吃母乳的话，我们医生才会考虑可能是个母乳性黄疸，这就叫母乳性黄疸了。
说这个母乳性黄疸就是停喂母乳之后它就会开始黄疸会开始下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让他吃牛奶或者吃别的，这段时间不吃母乳，然后看他这个黄疸下不下降，不就知道是不是母乳性黄疸了吗？
好，在这里呢我就是在把刚才说的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不建议呢没有经过任何临床分析，就是我们没有排除过任何其他别的疾病，我就来一刀切式的来停母乳，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前面我们讲了母乳性黄疸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医生一定要经过详细的一个体格检查或者病史来了解你的孩子，然后认为他一切都很好，别的疾病患病的可能性都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高度怀疑是个母乳性的黄疸。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你的胆红素的这个数值没有高到一定的程度，当然这个程度肯定是由医生来判断的，根据他日龄的不同，这个值的要求也不同，根据医生判断之后呢，我们完全可以，如果这个值不是很高，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停掉母乳，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这个母乳性黄疸会对孩子后面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会有这个病理性黄疸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吗？
是这样的，其实母乳性黄疸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安全的，绝大部分都是安全，只是在国外有一些很少数的病例报道母乳性黄疸最终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说神经毒性，但这种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所以母乳性黄疸相对来说大部分时候都是非常安全的。
那这妈妈们是选择继续用自己的母乳喂养呢，还是换其他的？
是这样的，母乳性喂养呢，母乳性黄疸的宝宝，如果医生排除了其他别的诊断，认为你的宝宝就是母乳性黄疸，而你这个值并不是高到需要干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停掉母乳的。但是如果这个值确实很高了，到了一个光疗需要的标准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建议你停掉母乳， 停三天，
嗯，
然后看看它的黄疸下降程度，就是有没有下降。
嗯，
如果下降了的话，我们就回去让它继续喂母乳。如果这个时候喂了再来测，不是很高了，嗯，就没有。
它会不会下降了之后回家继续喂母乳，它这个黄疸又上升了？
有
这样的吗？
有会上升，但是上升的程度如果没有到光疗的标准，我们还是不干预它，
嗯，
就让它不要，
嗯，
不需要停母乳，继续喂养。
嗯，
即使母乳性黄疸，我们也让它继续喂养。
嗯，
因为停掉母乳非常可惜。
嗯，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黄疸数值一上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有危险程度，
嗯，
需要光疗的话，
嗯，
那我们可能建议它就直接到医院来光疗，
嗯，
母乳就停掉了。
嗯，
但是停掉以后，光疗完结束以后，黄疸退了，我们让他回家以后，还是会让他继续喂母乳的。只不过这一类的孩子，他的黄疸就持续的时间可能比别的孩子要长一些。
嗯嗯，
因为他毕竟是因为母乳引起的黄疸，他一直在吃母乳，他这个诱发因素始终没有解除嘛。
嗯，
那么就可能会长一点。但是在长的过程当中，只要不是很高很高，不影响孩子，就是没有神经毒性吧，这样说，不到光疗标准，不会发生神经毒性，我们就让他黄一段时间，这个黄是安全的。
嗯，
是这样的，
啊，
嗯，
啊，那还好，只要是安全的，我觉得就可以啊。
对对对，是安全。
嗯，好的，好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廖主任给大家全方位360度的介绍了一下关于新生儿黄疸，今天也是一个超前科普。我想的话，对于新手的爸妈们来说呢，都是一堂非常好的课。我们非常感谢廖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在后期也希望能够有机会，继续邀请您来到直播室，给我们介绍一些新生儿他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年轻的爸妈们需要着手去准备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您来直播室，谢谢你。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希望我们下次能再见。
嗯，好的，好，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金门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下期同一时间再见。